好，各位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你的众儿女一同在这个晚上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来敬拜你，使我们在这里，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引导。主，我们天天都需要你，我们个人的生命如此，我们的家庭如此，我们的侍奉依然如此。愿恩主你用那不改变的爱，不断的来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把我们的心招聚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爱永不变，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服侍，活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就是要来敬拜你。感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你知道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呢，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城市的教会一直在关注一个话题，叫做教会治理。中国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其实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我们如何在，你知道一个人在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层面一直是极其根基又重要性的。一个就是他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每一天被主的恩典爱来激励，就是圣经所说的忠心。人如何才能忠心呢？坦白来讲，没有一个人是忠心的人。我们的心如何，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都是懒惰的、糟糕的、透顶的、败坏的，但圣经却要求我们忠心。那你说我如何才能忠心呢？就是被主恩惠的福音每一天再一次的不断的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不断的被对着我们的灵魂来梳理。那请问，仅仅有忠心、有信心、有热情、有服侍的意向、有热心，够不够呢？还是不够的。所以呢，圣经又提到另外一个词，叫做有见识。所以忠心有见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忠心意味着福音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那个激励的大能。有见识意味着我们个人在一个群体的生命当中服侍的规规矩矩。人如何才能有见识呢？坦白来讲，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足够愚昧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足够有限的，我们每个人也是足够的愚蠢的。那你如何才能在主的面前有见识呢？就是把你仅有的那一点点的恩赐、一点点的能力、一点点的技能放在一个群体当中，彼此配搭，彼此扶持，彼此服侍，彼此建造。所以有见识的根基就是个人按着自己的恩赐彼此服侍，而这就涉及到一个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的一个原则。问大家，你在家里灵修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跪着、可以站着、可以躺着、还可以趴着啊？有姊妹在笑，可能你就在这样干，对不对？你在教会参加公共祷告会的时候，可不可以跪着、趴着、站着、躺着？不可以，对不对？牧师说我们大家一同起立，你就要起立。牧师说我们大家一同跪下，你就要一起跪下，你不能趴在那里。请注意哦，我问大家，你说趴在那里敬拜上帝是不是一个神学性的错误？当然不是，对不对？你趴在那里敬拜上帝，上帝当然也悦纳。问题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当大家都跪下的时候，大家都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不能趴着，因为在那里你被作为一个整体被看待。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在分成几个不同的团契，主日单独的聚会，对吧？坦白来讲呢，其实这对我知道，这对很多同工来讲是一个挑战。以前牧师主日讲道，你不需要讲道，对吧？你听就可以了，你带着大家主日讨论正道回应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你每周主日都要讲道，所以讲章怎么预备，讲道怎么讲，主日敬拜流程怎么设计，传福音那你那个堂点，你那个团契，你那个小组传福音怎么来做，新朋友来到你那个堂点聚会，你怎么去接待他们，你那个堂点当中参与服事的小组长们怎么一起来开会，小组怎么来带领，各个堂点怎么配合教会整体的意向和规划，坦白来讲这些都是需要的，对吧？这些也都是在某个角度来讲也是迫切的。所以今天晚上我想特别的跟大家分享在圣约群体当中建造教会，来分享教会治理这一个的主题。其实一个基督徒哈，一个基督徒信仰塑造的过程呢，一般来讲他需要在几重的关系当中来被塑造。第一个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种关系，甚至对很多的同工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讲，他几乎以为这一种关系就是他生命成长的全部了，但是其实不是，但是非常确实是很重要的。第一种的关系的塑造就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是的，这是几乎是所有关系当中最根基最重要最核心的，这也是关乎永恒当中最重要的关系。我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是不是神的儿女？我有没有每一天借着各样的蒙恩的管道与上帝相交，与基督联合，去敬拜上帝？是的，这确实是我们信仰塑造当中最根本的关系。但是如果你仅仅是每一天读经祷告灵修小组团契，对一个同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第二重，基于与上帝关系的生命的建造之外，你的生命要想成长，要想被真正整全的塑造出来，还有第二重的关系，就是个人与教会的关系。这是迄今为止，我认为这是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最需要被重视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在中国教会很多的地方常常不被重视。你需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一间教会的成员，我与这间教会是不是血肉相连的真实的生命关系，我是委身在此，我奉献我的时间精力才干，跟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一同来配搭，一同来打仗，一同去建造这间教会，可见的主基督的身体。坦白来讲，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基础，而这一层的关系几乎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表达。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特别属灵，到了教会就服侍不下去的人？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独于天地相往来，独于耶稣相往来，就是跟同工配搭不了的基督徒？这表明在他的生命当中失去了第二个向度，就是个人与教会的关系。然而对于牧者同工，对于服侍教会的工人来讲，仅仅这两层关系还是不足以让我们更有属灵的事业的。对于牧者同工来讲，我们还需要考虑第三个关系，这也是很多的同工几乎不去思考的关系，就是地方教会与主的整个国度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活水教会，我们存在于临沂，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敬拜上帝，那么我们与整个神的国度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是一间教会整体需要反思的事情，就是我们这间教会的教导、牧养、治理与整个大公教会之间是不是一致的，对整个国度带不带出来一些属灵的影响力，能不能祝福主整个国度的肢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坦白来讲，这虽然是一个宏大的思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个宏大的思考，甚至连我们自己的那个小组都服侍起来比较迷茫。是的，宏大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具体的服侍我们小组的那十来个人。第四个关系，就是神的国度与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我们是上帝圣约的百姓，这是整个大公教会每一个时代都需要问自己的，我们能向着这个世界做见证吗？还是我们天天被这个世界来影响，就是神的国度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或者说基督徒在这一生如何建立起一个符合圣经的基督教的世界观，向着这个世界来做见证。坦白来讲，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思考的，失去了这个思考，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金钱、儿女都会成为我们服侍上帝的阻碍。是的，失去了这个思考，那些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上帝的祝福和赏赐都甚至会成为我们服侍上帝的阻碍。但是把这个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有了这个思考之后，那些都会成为我们服侍上帝的那一个一个具体的合场和领域。所以神的国度与整个教会之间的关系，这四个层面的梳理帮助我们，帮助同工们，甚至可以帮助每一个小组长不断地把我们的服侍跟整个的基督教的事业连在一起。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说法？这些年我服侍教会的时候常常听过类似的说法，一开始的时候这种说法被视为非常的属灵，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只有爱，你们有没有听过？手中有圣经，心中有圣灵，一本圣经两只膝盖，够不够属灵？不要跟我讲那些大道理，爱就对了，够不够属灵？你是不是觉得他特别的爱主？坦白来讲，这是没有未经检视的信仰，这是一种独与天地相往来的信仰。类似的低教会观呢，一定会产生一个一个的个人主义的基督徒，就是在他的信仰当中只有一个向度，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个层面当中的哪一个？第一个，对不对？是的，第一个。而仅仅强调第一个是不够的，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特别跟牧师分享说，请各位同工组长来听，我希望各位服侍教会的同工组长们，我们不仅仅强调第一个，我也承认强调第一个永远都不过时，也永远都是重要的，但是不能仅仅强调那一个，因为我们是服侍主的教会的人，我们是服侍弟兄姊妹的人，我们的生命当中除了爱心之外，我们还要讲规矩，我们还要讲见识，我们还要讲策略，我们还要讲如何照着圣经的原则有一套可见的符合圣经的制度。你知道很多的时候，过去很多年，你一提规矩，你一提制度，你一提策略，通常会被认为是什么？人的东西，不属灵，对不对？很多人的看法就是人，这是又是一套人的东西，一套不属灵的东西。坦白来讲呢，神的东西最终落地就要落在我们如何奉献我们的时间、精力、智慧去落地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教会治理不是一套可有可无的制度，而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的要求。我们如何被问责，我们如何规划事工，我们如何的去建造教会，我们如何的去与同工配搭，甚至我们如何的去探访，这都是跟一个具体的关系，具体的服侍的那一个的策略有关系的。那过去十几年呢，整个中国教会受到一位美国的传道人的影响非常大，叫做 Tim Keller， 包括约翰派伯，包括保罗华许，他们这几位传道人呢，被对中国教会这些年影响非常的大。那他们呢，特别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福音神学。其实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就是把古旧的500年前宗教改革改教家们所提出来的那些古旧的教义，如何在当下的处境人心当中，用当下人能听得懂的语言又讲了一遍。他们特别提到福音神学如何的聚焦那一个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恩惠的福音，那一个福音如何每一天的更新我们个人的生命，对付我们个人的偶像， 影响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的层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不仅慕道朋友他需要福音，信主十年的基督徒需要福音，信主三十年的牧师需要福音，就每一天对着自己的心再一次传讲那个恩惠的福音，让自己幽暗的内心再一次被福音来光照，再一次尝到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甘甜，再一次与主相与主有真实活泼的那个互动，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这个角度来讲，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软性的东西？什么叫软性的东西呢？这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比较内在化的，比较生命性的东西，对不对？同样，教会治理在某个角度来讲，它是一个硬性的东西，它是一个硬性的规范，对吧？哎，章程是什么就是什么，它是处理罪恶的准绳，看起来很硬。所以呢，我们思考需要思考的就是福音如何借着内在的福音，如何借着外在的治理，在一间教会当中整全的彰显出来。所以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层面，教会治理在这几个层面上来落地。第一个层面，内外有别的会有治。然后过去很多年，改革宗长老会特别的强调会有治的建造，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第一次听过这一个词的，如果你第一次听到的话，这表明说你需要来成长。与古代社会比起来，你有没有发现，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吧？这是一个人群不断的迁徙的时代。过去三十年，整个中国的城市化的运动浪潮，人们不断的迁徙，对于每一个主日来说，都会有新人来到我们教会，对吧？那当然也都有可能说有人离开我们教会。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走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牧养起来会越来越难？教会比较像一盘散沙，就是它比较越来越像，与古代的教会比起来呢，它越来越像一个俱乐部。大家在这里放松，大家在这里消费，大家在这里享受，但是大家很少在这里委身，大家很少在这里哭泣，大家很少在这里真实的敞开自己的生命爱别人，舍己和付出。因为他待三个月就走了，走的原因是因为让他感到不愉快了，让他感觉他需要舍己了。这样教会就不像一个家，因为家的意思是，我之前提到过，对吧？家的意思是你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彼此分享生命，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彼此磨合，甚至你的性格需要被真实的被对付，受到了伤害不是一走了之的方式，因为这是家嘛。坦白来讲，在一个俱乐部里，在一个健身房里，如果你受到了伤害，你可以一走了之，对吧？跟父母兄弟之间有矛盾了，你就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当教会必须思考一个话题，就是当世俗的大潮这些年间不断的打进教会的时候，教会每一个主日人来人往，我们就必须问一个问题，到底谁是我们的成员？到底谁是这个家里的人？到底谁是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内外有别。当然我需要退一步讲哈，对于这个的身份的界定，绝不意味着说新朋友慕道友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不欢迎，我们拒绝他们，不是这个意思。这首先意味着教会中的每一位会友都应当像接待天使一样热情的接待他们，欢迎他们，服侍他们。但是呢，其次这也意味着对于那些慕道朋友和尚未委身的信徒而言，其实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干什么呢？帮助他们成为我们的家人，向他们传福音，帮助他们受洗来委身我们的教会，帮助他们知道说他非常的有热心想要来参与服事，说请先成为我们的会友，不然的话你只能成为一个被服事者。因为只有家里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服侍者，客人来到家里，你见哪一个客人来到你家里说，哎，某某客人帮我扫一下地的，没有，对不对？ 因为他不能在这里服侍，他需要在这里被服侍。如果他特别的盼望服侍怎么办？你说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第三，对那些从其他教会当中来到我们中间的信徒呢？哎，你觉得从其他教会来我们中间的信徒一般是什么状况？坦白来讲呢，我虽然每一个来我们教会的信徒我都欢迎他们，我都希望他们委身教会，但我总要询问他们为什么离开原来的教会。如果是因着在原来的教会受到劝惩，一怒之下离开原来的教会，那么我觉得我们必须鼓励他回到原来的教会，去对付自己曾经没有被对付过的罪，这个才是对他真正的爱，帮助他来过这一个他生命当中想要去模糊掉的一个坎儿。如果他因为在原来的教会当中受到伤害而离开原来的教会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凭着爱心来告诉他，有一天你在我们活水教会也有可能受到伤害，那个时候你要不要离开呢？如果你想在地上找到一间完美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一个牧师开玩笑说，即便存在，当你加入其中的时候它就变得不完美了，对不对？因为教会原本就是在彼此伤害和对付当中，破碎当中，使我们的生命成长的地方。所以让我这样说，内外有别的会有治是教会治理的基础，是帮助我们，其实是帮助我们更好的爱我们的弟兄，更好的梳理我们的牧养的对象，更好的了解我们要具体牧养的那303个人是谁。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们教会有300个人，但是这300个人其实是模糊的，对不对？其实是一个约束，对吧？其实是一个大概的概念，对吧？其实张弟兄已经有3个月不来我们教会了，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他应该是我们教会的人。但是会有制的梳理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教会有342个人，这342有一天有13个主日没来教会，你就需要打电话问一问他。有一天有16个他生命当中遇见了难处，你需要探访他。而这个我们的牧养教导和治理就是具体的，甚至是具体到一个一个的家庭和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的。所以会有志帮助我们来梳理我们牧养的对象和更好的具体的帮助他。那教会治理有一个原则，就是以荣耀上帝为目标，以圣洁为以荣耀上帝为目的，以圣洁为目标，以彼此相爱为内容，以帮助软弱退后的弟兄姊妹为己任，以挽回犯罪的肢体为目的。就是他每一个的领域，他都是在不断的，要么是向上的对着上帝负责的，要么是向外者对着弟兄姊妹负责的，要么是向内的处理罪恶的问题的。所以呢，会有治内外有别的会有治。那第二个呢，教会治理意味着自由的联邦，就是对权柄的理解。在中国人其实理解权柄总是畸形的，你承认吗？也就中国人理解权柄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种上下层级的关系，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解，就是下级上级对下级只有权柄没有顺服，那下级对上级只有顺服没有权柄。过去很多年教会喜欢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家长制的教会是怎么样的。那家长制的教会呢，有一个特点，其实家长制的教会最辛苦的是牧师，就是那个家长最累的就是他，最无奈的也是他，最糟心的还是他。为什么？在本质上来讲，他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工团队的，因为带领人和同工之间更像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更像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士兵跟长官跟士兵之间的关系，就是指哪打哪，不要问为什么，甚至学生、士兵、儿子也不习惯问为什么，也不习惯去策划、去思考、去反馈、去交流、去沟通。 连一个最小的事情他都需要跑来问牧师说，哎，教会能不能买这张桌子，真的想要把带领人累死。因为他觉得说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没有，他都不敢去决断，他也没有决断的能力。所以呢，在这种的体制当中呢，会出现两个极端。其中一个极端就是年轻的同工越来越变成，让我讲一个难听的话好不好，难听的话的意思是帮助我们来思考哈，年轻的同工越来越变成庸才，就他其实没什么意向，没什么想法，没什么 idea， 没什么思考，因为他不需要思考，因为有老师有父亲有长官来带着他，他只需要一味的顺从，没有对教会建造国度意向职堂宣教的更深的一个思考，这是一个极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其实有很多的思考，他有很多的 idea， 他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他其实不敢讲出来，或者因为这些的思考很少在一个互动当中被成全，在一个互动当中被磨合，在一个互动当中被更完善，他其实很多的思考也确实不够完善。所以呢，福音神学需要更新我们对权柄的理解。我们对权柄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第一有真实的对整个教会的意向，在秩序当中，在规则当中，在顺服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思考。但是思考不意味着悖逆，不意味着不顺服，意味着把自己放在那个群体当中被检视、被检验、被更新、被督导、被问责，甚至被否定，在权柄当中，在群体当中来被否定。所以呢，这样的展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不仅仅是靠着牧者个人的权威在推动这间教会，这样很累的，而是靠着什么呢？靠着一个群体的顺服的样式，群体的秩序的样式，群体的见证的方式来推动这间教会的建造。所以第三个，福音神学当中的教会治理就是在恩典当中的自由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同工常常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就是有规矩就不自由了，如果你要告诉我一二三我就不自由了。其实教会治理所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自由人，或者说教会其实是上帝掌权的自由人的联邦。坦白来讲，只有自由人才是需要被治理的，奴隶从来不需要被治理的，奴隶只需要压迫和剥削就可以了。就因为你是自由人，所以我有一个结论，没有被耶稣基督救赎，被圣灵重生，在真理中得自由的人就没有治理。因为治理从来都是对自由的儿女的权柄，而不是对那一个没有自由的奴仆的。在根本上，教会治理意味着这群人是一群自由人，他们是一群自由的联邦，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群自由人，所以才要有规矩。只有自由人才需要规矩，奴仆不需要规矩，奴仆只是需要强权。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当代好多的人常常会将教会治理跟自由对立起来，将治理跟爱心对立起来，将治理与恩典对立起来，好像说只要有治理就没了爱心，就失去自由，就没有恩典，就没有爱一般。哎，我们常常是这样思考的逻辑，对不对？如果给你立了一个规矩，你就觉得说好没爱心；如果给你立了一个法则，你就会说不自由了。坦白来讲，恰恰相反，没有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才会缺乏恩典、自由和爱心。我来解释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没有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就一定会有一套人自己的治理的方式。 没有哪间教会是没有治理的，要么是合乎圣经的、成文的、有规有矩的、合乎正统的治理的方式，要么就是压迫的方式，挟制他人的良心，或者是人情世故的，哎，这个中国人比较通哈，就人情世故的方式，把世俗的那一套拿进教会来，以人情面子的方式来维系彼此的关系。小组当中是不是常常这种状态？所以我说，常常好多团契叫应该叫团伙，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基于真理的，而是基于人情面子的，要么是基于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表面的一团和气，其实里面已经乱七八糟了。坦白来讲，这三种都是治理的方式，对不对？这三种坦白来讲都可以在某个角度来讲对付一些教会当中的状况，有状况了之后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回应嘛，有状况了之后我就用这种方式来面对嘛，来去处理嘛。那这样的方式最糟糕的是什么呢？这样的方式呢，在某个角度来讲一定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定是越来越失去基督的真理和恩典的自由的。每一个人都不敢真诚和忠诚的面对他人。哎，张姊妹，这个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千万别给别人说，你知道吗？原来李姊妹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你描述的特别的具体形象，末了加一句，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千万别告诉别人。然后这个张姊妹就找到王姊妹，给他描述了非常生动具体形象，末了加一句，王姊妹，这个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千万不给别人说。最后整间教会除了那个真正的当事人张姊妹之外，其他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了，就他一个人不知道，并且所有人都被告知说，我只给你一个人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于是大家假装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只不过最应当知道的那个当事人不知道。于是大家就要滥用私刑，大家在心里先把他给劝成了，至少在心里对他有意见了吗？但是教会从来没有正式的去劝勉他，去责备他，去安慰他，去挽回他。而在这种的属灵的氛围和关系当中，